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想要聊的是，在投资基金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基金经理本身？什么时候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基金的类型以及背后跟踪的指数？
没错，这个其实是很多刚入门的朋友都会困惑的地方。
对，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就是这个基金经理到底重不重要？对于不同的投资者，大家在关注基金经理这件事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有很多投资了很多年的老基民，他们是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他们可能长期都在关注某几个自己比较信任的基金经理，
对，
然后会跟着这些基金经理去换仓，去买新的产品。但是对于一些刚刚开始投资的朋友，他们可能就会很疑惑，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基金经理当成一个核心的选择标准？
是的。那现在市场上这么多的基金经理和基金产品，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选择难题呢？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截止到2026年6月底，整个市场上的公募基金总规模已经达到了 39.67 万亿元。
哇，
然后基金的数量是14353只，一共有165家管理机构，而且在2026年3月底的时候，基金经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00人。
这数量真的挺让人咂舌的。
对。
那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把每一个都研究透啊？
没错没错。就是你面对这么多的基金经理和这么多的产品，你想要去一一的了解他们的投资风格、过往的业绩等等，这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们只能去分清主次，优先去关注那些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研究的基金经理。
确实。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有哪几类基金，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太在意基金经理是谁的。
对。
那为什么对于被动指数基金和指数增强基金来说，基金经理没有那么重要呢？
其实这个是和基金的类型有关的，就是像被动指数基金和 ETF， 它的目标就是要紧密的去跟踪指数。
对。
比如说上证综指 ETF， 它的合同里面就会写明日均跟踪偏离度的绝对值不能超过 0.1%，然后年化的跟踪误差不能超过 2%， 所以他的这个基金经理就不需要去发挥什么主观的选股能力，他只要让这个基金不要偏离指数太多就可以了。
哦，原来他们的工作就是严格复制指数。
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选择这一类基金其实就是在选我看好哪个指数？
对，没错没错。因为你看到2026年3月底，整个市场上的股票型 ETF 的规模已经有 2.9 万亿元了。这么大的体量，其实大家都是在跟着指数走。那包括指数增强，虽然说它名字里面有增强两个字，但是监管也是有规定它的跟踪误差的，所以基金经理的空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你选择这两类基金，你最应该关心的就是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指数，你相不相信这个指数未来会涨。
那对于主动型基金来讲，基金经理为什么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呢？
因为像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它的收益是完全靠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的。
嗯，
你看这两个加起来到2026年3月底的时候，总规模有差不多9万亿元，所以这个时候基金经理的选股啊、择时啊，就会直接决定你的收益。
原来是这样。那我想知道，这些基金经理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说了算吗？
其实不是的。在大的基金公司里面，基金经理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
他背后是有一整个投研团队的。就是这些研究员，他们会去实地调研，写非常详细的报告，然后还有股票池的制度，就是把可以买的股票先筛选一遍。另外还有投资决策委员会来决定大类资产应该怎么配置。
听起来他们每一步都有很多的环节在把关。
是的，是的。基金经理其实他是在这些规则和团队的研究成果之上去做一个二次筛选和策略执行。
哦，
所以他是带着脚镣在跳舞，他并不是说可以完全靠自己的想法去呼风唤雨。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说基金经理短期的业绩好未必就真的有能力呢？
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市场是风云变幻的。比如说2024年到2025年这个科技股半导体就涨得非常猛，那你如果是押对了这个板块的基金经理，他的业绩就会非常的亮眼。
嗯，
但这并不代表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很有可能就是他正好站在了风口上。对，那如果说市场风格一切换，他这个业绩很有可能就会回落，所以你不能单纯的去看他短期的成绩。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挑选主动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呢？
嗯，
有哪些核心的标准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呢？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任职时长。最好是经历过一轮完整的牛熊周期，就是他至少要有5年以上的 投资经验，因为只有经历过这种大涨大跌的市场，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证明自己的投资体系是可以扛得住压力的。
对，
那如果说他是一个刚刚做了一两年然后业绩很好的，很有可能就是靠运气正好赶上了一波行情。
那除了这个经验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指标可以帮我们去判断这个基金经理到底是不是靠谱呢？
当然有，第二个要看的就是他的业绩稳定性。
嗯，
这个怎么看呢？其实就是不光要看他赚的时候能赚多少，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在市场跌的时候控制回撤的能力。比如说有一个基金经理，他的年化回报是 15%， 但是他最大的回撤有 40%。 那还有一个基金经理，他的年化回报是 12%， 但是他的最大回撤只有 15%。 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说，后面这个基金经理他的产品拿在手里会更安心。
哎，这么一看，控制风险比短期冲得高更重要。
对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风格一致性，就是有的基金经理他明明是一个大盘价值型的标签，但是他的操作却是去追小盘成长股、热门股。
嗯，
那这种风格漂移其实是比他业绩暂时落后还要更危险的，因为你作为投资者你都不知道你到底买了什么。
有道理。那我想问问，为什么大家都说新发行的基金风险比较难评估？
嗯，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建议可以帮我们避开一些潜在的陷阱呢？
其实很多新基金都是借着明星经理的名气来做宣传的。
对。
然后各种营销材料也会把它包装的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因为这只基金刚刚成立，它没有任何的历史业绩可以查，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它真实的风险收益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就是说完全不要碰新基金吗？还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更稳妥的去投资新基金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主动型的新基金你不要着急去买。
嗯，
你可以先让它跑个两三年，等它有了实际的业绩之后你再去看。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的表现，那你就可以比较有把握的去判断它的好坏。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当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
你就可以直接挑那些已经被时间验证过的好的产品。
OK， 那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就如果我们手里的基金换了基金经理，
嗯，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理性的应对这个变化呢？
其实你第一步你要先看你这个基金是不是指数基金，如果是指数基金的话，其实经理的变更对它的影响是有限的。
对，
如果是主动型基金的话，那你就要去仔细的考察一下这个新经理他的投资年限、他的风格，
嗯，
是不是和这个基金的定位是一致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关注这个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有没有发生变化。
那我就是说完全跟着基金经理走，或者说我一看到换了人我就马上赎回，这两种做法是不是都不太对？
是的，就是你无论是盲目的去追这个基金经理，还是说你一换基金经理你就赎回，这其实都是把选基金这件事情简化成了一个追星。对，那真正比较聪明的做法是你要分清楚你这个基金是属于哪一类，
嗯，
然后你再去决定你要不要去重点考察这个基金经理。比如说你是指数基金，那你就应该去看这个指数本身怎么样。对，那如果你是主动型基金，那你就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个基金经理。你这样的一个思路其实就已经可以让你跑赢大部分的散户了。
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基金经理在不同类型基金当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性的挑选和应对，都给大家聊明白了。
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